同时啊，大悲咒、楞严咒，乃至于大悲十小咒、心经啊，你天天呢诵持它，就会开智慧了。这个舍利弗听了师父这样讲，于是乎就这样去做去。白天行住坐卧来诵这个心经、大悲咒、楞严咒，晚间也是背诵。那么不单他呢，天日夜这样去诵，他还发愿呢，生生世世都要啊拜这个师父，来啊跟这个师父学般若法门、学佛法。于是乎一生一生的学习这个般若法门，一生一生的增加着智慧。于是乎呢，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一生，他就啊有这样的成就，七日之中通达诸法实相。他叫他这个师父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也变成了罗汉了。这是啊舍利弗他所以啊有大智慧的原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啊听这个善知识的教化啊，善知识所说的道理，他是时时刻刻不忘，所以所学的法在七天之中能通达。为什么他能通达呢？就因为他在前生啊都读过、都学习过。而我念这个经、念咒念得很慢，有的时候啊念几个月楞严咒也背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呢没有学那么多佛法，这是啊才开始学佛法。我们学佛法呀，可是啊不要懒惰，这是最要紧的。要学啊舍利弗那么勤俭，日夜都不懈怠来学佛法啊。所以现在你们记不住这个经和咒的人，应该呀更用功去学习，要能记得清楚的也更应该用功去学，增加你的智慧。我的智慧为什么没比人家小呢？没有有一个人智慧那么高那么大。我的智慧呀 就这么样子不清楚，遇着事啊也不懂，因为没有学佛法。现在我们遇到佛法了，应该发愿呢学佛法，将来追过去赶过去这个舍利弗，要学这个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比舍利弗那可就大得多了。咱们现在知道舍利弗这个因果这种情形， 这对于每一个人呢，我相信都很有用。摩诃目犍连，摩诃就是大，有三种的意思，就是大多胜，因为这个长老是国王大臣所恭敬，所以啊就是大，他学习三藏十二部一切的经典，所以为之多。他和其他的旁门外道不同，超胜过他，所以呀叫胜。目犍连，目犍连是梵语，翻译成财鼠士，财就是去采取，鼠就是一种的豆类，财鼠士，它是它的姓氏，又叫啊罗浮根，罗浮啊，这、就是一种的菜。因为他的先人呢修道的时候吃这种的东西，所以也就以这个罗浮啊作为姓氏。又有一个意思，啊，他的名字叫居律陀，这居律陀呀，是一个树的名字，因为他父亲母亲呢在这个树神这祈祷而生的目犍连，所以他名字呢就叫居律陀。这位尊者呀，他的神通第一，神通最大，在他修道最初啊正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得到六种神通，六种神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取命通、漏尽通、神足通。天眼通不单看见人间的事情，而且天人的一举一动 要可以看得见。天耳通不但能看见天人一举一动事情，并且天人一言一行他都可以听见。他心通，这个他心通啊，就是在彼此对面的时候，你有什么意念在你心里还没有说出来，那么可是啊，彼此就知道了，就知道你心里想要说什么，想要做的什么事情，咱们这叫啊他心通。许命通，这个许命通啊，不但知道你心里所想象的事情，而且你前生是怎么样一个因果，也是啊清清楚楚的知道。许命通，漏尽通，阿妈所有的都有漏，从上边装下去一点东西从下边就漏了，从上边装上一点东西下边就漏了，就好像那一个玻璃瓶子底下有窟窿，你装不住水了，你装上一瓶子水，它就漏出去。你那个窟窿要大一点它漏得快一点，窟窿要小一点漏得就慢一点，你要没有窟窿呢它才能不漏。那么这个漏尽通啊，就是没有漏了。我们人有什么漏呢？你喝水吃饭变成大小便，这也就是漏，这人人都知道的漏。你欢喜生气发脾气，这也是漏。你有贪心，这也是漏；有嗔心，这也是漏；有痴心，这也是漏；有慢心，这也是漏；有疑心，这也是漏，这都是漏。你有漏就存在不住了，咱们这个漏尽通啊，就把这些个漏都没有。这些个漏就是所有的毛病，俺们人呢没有大病就有小病，没有小病就有毛病，也就是说你啊没有大漏就有个小漏，没有个小漏就有一个慢慢的那个漏的那种习气。这个漏啊讲起来太多了啊，咱们现在没有了。这漏尽通，神足通，又叫啊神境通，又叫入意通。咱们叫神足通的，神足是言其啊你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鬼神也都不知道啊，有千变万化这个力量。神境通，言其到一切的井盖都通达无碍， 这叫入意通。入意啊，就随心入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想上天啊，就到天上；你想下地啊，跑到地里头去；你想到钻那个是水里边去啊，到水里边也淹不死；你想到火里边去也烧不死啊。你想在这个房子里边不必走那个门呢，不必从门口出去啊，你只要这么一作意，说我从这个墙的这个旁边走出去，那个墙啊也障碍不住你啊。说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就是随心入意嘛，这叫入意通，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只要你欢喜什么就可以呀、啊，达到你的愿望、你的目的，叫六通。这个目犍连呢，最初得到这个六种神通，他最第一眼啊，得到天眼通了，第一眼。他就要找一找他的爸爸妈妈，爸爸没有那么注意，对他妈妈他是很注意的，所以就先看看他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一看他妈妈，一看哦，他妈妈在地狱里头呢，到地狱里头。为什么到地狱里头去呢？就因为再生啊，不信三宝，不信佛，不信法，不信僧。不但不信三宝，而且还毁谤三宝啊。那么又杀生，又吃这个鱼子啊，吃这个鱼肉，专门吃这个鱼子。所以啊，伤这个生命也太多，于是乎就堕了地狱去了。堕地狱啊，就是这个木莲呢 啊就拿了一波饭呢，给他母亲送饭去了。到了他母亲呢，一个手拿着这个钵，一个手啊就用这个袖子把这个钵呀遮盖上，遮上了。为什么呢？他怕其他的恶鬼看见呢，和他抢，因为他贪心呢太重了，他有贪心，他才知道其他恶鬼也都是有这种贪心。所以把这个钵就遮上了，遮上啊，自己就偷偷的吃这个饭。可是啊，虽然是一种好的饮食，他因为业障太重，没有发自啊吃得下这个饭，这个饭呢到他口里就变成火炭，不但不能吃，而且把嘴都烧破了，嘴都烧坏了。木莲一看这种情形啊，他虽然有神通不是吗，可是这个神通也没有地方使去了，没有地方用了啊，用什么神通也没有法子把这个饭呢不叫它变成火炭啊。于是乎回去啊，求佛给想法子去了啊，请求佛，佛啊就叫他一个方法来救他母亲。什么方法呢？就是叫他设一个盂兰盆供， 这盂兰盆论啊，盂兰盆也是梵语，梵语啊的意思就是结倒悬，就是倒着挂上挂起来，这个人呢把它解开，解开引起这个人呢在这地狱里变成恶鬼一样，就好像倒着挂起来一样。那么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呢，佛欢喜日，生僧自知时，以这个百味饮食啊来供养十方僧，才能啊救他母亲离苦得乐。于是乎啊，木莲就照这样做了，果然超度他的母亲升天。不但他母亲升天，所有在地狱里待的恶鬼同时啊都离苦得乐了。那么有的人呢就问说，是我不相信咱们所吃的饮食，这恶鬼呀一吃它就变成火了，这个呢难怪你不相信。我以前呢也不相信，可是啊在这个宇宙间呢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一言难尽。况且在这个宇宙以外的事情，那又怎么清楚啊？就拿这个水来讲，咱们人呢看这个水是水，一切的畜生呢看这个水也是水，可是天人呢，天上的人呢看这个水就不是水了，是什么呢？是琉璃啊！天人看这个水呀，是琉璃。可是恶鬼看这个水呢，又不同了。什么呢？他看这个水就是火。为什么呢？这就是个人的这种业报所限，天人有天人的业报，人间的人有人间的业报，恶鬼他有恶鬼的业报。所以呀、啊，这是业力所限。摩诃迦摄，摩诃也是大多胜，有这三种的意思。迦摄是梵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叫大归士。因为这仙人呢看见这个一个大龟呀、啊，背着一个驼啊，他依照这个修道，所以就以大龟为氏，做他的名字，做他姓氏，又叫引光氏。引光引起啊，他的身上啊有一种光，到 使他的光明呢都遮盖住了，所以这也光是。怎么他身上会有光明呢？因为在过去七佛的时候，他在毗婆尸佛那时候，有一个庙，已经破烂了，这个佛像呢就在那儿，露营，好像露营似的，就是风也吹，雨也打。那么因为这个庙上边呢已经破烂了，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贫女人，很穷的这么一个女人，她就发心呢要给这个佛像装金，补修这个庙，给这个佛像呢贴金。那个女人呢各处去啊找人帮助啊，叫人向人化缘呢，那么化这个钱呢已经够了，回来就请一个金匠，这个做金子的这种的匠人来呀，帮这个佛啊补这个金，补这个佛的金身。补完了呢，这个金匠啊对这个女人就生了一种爱心，就像这个女人呢说，现在你补修这个庙宇，给这个佛人另装金身，这个功德呀是很大的，可是啊这功德不要你自己做，我们两个人呢两份做好了。有时候啊就是说你出这个金子啊，我出工，我也不要钱了。于是乎把这个庙也补修好了，把这个佛像也又啊装金也装好了。那个金匠呢就像这个贫女人呢，像这个穷女人呢也求婚，于是乎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在每一生生世世都身有金光，都有紫金呢光彩，这个身上有紫金光彩。在九十一劫之中啊，生生世世他们两个都做夫妇，在京城这个家舍呀生到这个末解提果，这是印度啊其中一个国家。等到这个迦摄20岁的时候，他父亲母亲都要给他定亲结婚，他说我啊要找到一定要找到有女人呢这个身上有金光的我才和她结婚，如果找不着呢就不结婚了。 那么以后果然也遇上了一个国家有一个这个女人是身有紫磨金彩，他们两个结婚，这是前因后果呀。由这个做的这种善业感现，所以生生世世啊都身有金光。等到啊两夫妇生生世世多数都是修道，在一起修道啊，共同啊来研究修行的道理。在经上这个迦摄啊出家做比丘，他这个太太也出家做比丘尼，叫这个紫金光比丘尼。那么他父亲母亲呢，也是在树神的前面求的这个儿子，所以他的名字呢又叫毕波罗。毕波罗呢也是个庶民，这是这个摩诃迦摄。这个摩诃迦摄在佛教里边是占最重要的地位，因为释迦牟尼佛呀说法的时候，由这个梵王啊大梵天王来给献一个金莲花，那么释迦牟尼佛呀手拿着这个金莲花呀示众，在当时啊有百万人天呢都在这个法会里边，那么谁呢也没有什么表示，唯独啊这个摩诃迦摄他呀破颜微笑，他就是笑起来了。于是乎啊佛就说，我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心印法门，已传给迦摄。所以这个迦摄做佛教的这个初祖第一代的祖师，释迦牟尼佛呀把法传给迦摄。那个迦摄尊者到现在还仍然呢在世界上，他归释迦牟尼佛出家做比丘的时候已经就160岁了。那么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他已经就200岁了。释迦牟尼佛入涅盘之后，这个摩诃迦摄尊者就到中国云南省这个鸡足山入定，他在那入定由佛入涅槃之后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了，有3000多年。可是他还是在那个地方入定。他入定做什么呢？ 等着，等着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出世的时候，他把这个四天王所献的那个钵交给呀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么他这个事情啊，他所应做的事情才做完了。所以在积极山呢，很多这个修道的人呢，都到基督山那儿朝拜迦摄祖师，去给迦摄祖师啊叩头顶礼。那么在这个基督山呢，常常有三种的光，有佛光，有金光，又有银光。在这个人到基督山去拜的时候，如果要有诚心的，就听那个山里边呢有一个大钟，就会响的，自己会响。但是这个钟响啊，钟的可以听见钟的声音，可是看不见这个钟。这个钟啊，在全基督山呢几百里地以内都可以听见，所以呢，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摩诃迦摄这个迦摄尊者，他在佛的弟子里边两个第一，第一是头头第一，第二是年龄第一。所有佛的弟子谁的年龄呢也没有他大，所以他年龄第一。在佛的弟子里边最吃的苦最受的苦，最能苦修行，迦摄尊者。头陀地，这个头陀呀也是梵语，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叫抖擞。这个抖擞也就是打起精神，那么勇猛精进，他行头陀横，这叫苦横头陀。这头陀横啊有十二种， 这个十二种啊，头陀横就是住持佛法的一个表现。要有人行头陀横，佛法呀就久住世间；要没有人行头陀横，佛法就该灭亡了。那么这个十二种头陀横都是什么呢？第一，穿的衣服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粪扫衣，第二种叫淡三衣。什么是粪扫衣呢？粪扫衣就是一般人呢一定不要的那个衣服和这个布，放到啊那个拉萨里边，那衣服，那么这个出家人把这种的衣服捡回来，洗干净了，把它做成了一件衣服，这叫粪扫衣。穿这种衣服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可就大了。第一，令你自己没有一种啊贪心，没有一种好好的心，穿上这个衣服，心里很安静。也令其他的人没有贪心，不生贪心，自己减少贪心，令他人也不生贪心。你譬如你要穿一件最好的衣服，其他人生一种羡慕心啊，这个衣服很值钱，他就生出一种啊羡慕的心，然后就会啊由羡慕而生出一种啊妒忌心，由妒忌又会生出来一种啊偷盗的心，就啊令其他人呢生出一种贪心。你的粪扫衣没有人想偷你啊，所以啊对自己也有好处，对人也有好处，这是第一头陀横。也就是现在呀、啊、一般修道的人士所穿这个衲袍啊，叫破衲衣，出家人叫衲子。衲子也就是啊说的穿这个衣服啊是一个破衲衣。第二叫淡三衣，就是啊 自己所有的东西就是三一波居。三一，一就是大一，大一呢又叫二十五跳一。这二十五条啊是一百零八块，这东西是讲经说法入王宫所穿的。第二是七条衣，这七条衣啊是礼忏拜佛啊来穿的。第三呢就是五条衣，这个五衣，五衣啊是扶老指衣，出入往还啊，迎宾待客，一切时所穿的，这叫啊五衣啊。这是啊穿衣服有这两种，为什么他要就留这个三衣钵居呢？钵就是吃饭那个钵，化缘呢那个钵，居啊就是这个坐具。这也是啊叫人呢常常知足，不要贪多，不要多的物质，这叫淡三衣。在这个衣方面有两种，然后就是食的方面，食就是吃的方面，吃的方面有五种。第一种就是长期食啊，常常呢去托钵乞食，自己呀、不立烟炊，自己就是不做饭。每天吃饭呢都是去化去乞食去，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叫次第乞，次第啊就是一家挨着一家，不会说是啊这家没有钱很穷的，我到那个有钱的那种去乞食去，不是。你一个门口挨着一个门口，一天呢画七个门口，这七个门口如果都不给，没有人呢供养，你这一天呢就不吃饭了。这叫次第乞，所谓啊不能减载，平等啊，其实平等，也不能说那个有钱的我不向他来化化灾，我去化那个穷的去，也不能说那个穷的我不画画那有钱的事去，不像这个徐菩提和大家设似的啊， 大家是呢专门呢讲的穷人话，他的思想就说了，穷人呢太可怜了，应该呀政府，如果他要不政府啊，来生更苦了，更穷了，所以呀、啊、越穷他越向他去化化供养化灾去啊，你穷不是吗啊，才应该供养，他的思想，他不化有钱的人。可须菩提呢就不去了，须菩提专门的化有钱的人，谁有钱呢他就向谁去化缘，不化穷的。他也有他的见解，他说什么，他这种有钱的人呢、啊、你要帮忙他继续政府继续啊来做功德，如果他今生不做功德，不在三宝面前呢来求福，不供养三宝的话，来生他就没有钱了，他就穷了，所以他就啊专去化有钱人，各有各的见解，各讲各的理由啊。这时候佛呀就骂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人呢这是恶罗汉的心呢啊，不平等啊，去化其实是有一种分别心啊，没能平等，闹他们两个人。那么次第其实呢是不分别啊，次第而起，第二种呢叫次第其实，第三种呢叫日中一时，日中一时啊就是早餐也不吃东西，晚间也不吃东西，是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个期间吃饭，这叫日中一时。所以呀、啊、一般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啊、以为日中一时就是、啊、吃午，其实不是，这叫日中一时。吃午的呢就是早晨吃，晚间也吃，晚间不吃，中午吃啊，这叫吃午。你们那个晚间也吃，中午也吃啊，早晨也吃啊，这叫能吃啊，他们能吃，在受戒的时候啊，啊，问你说能吃好，有的答就说能吃，他不说能吃，他说能吃，啊，专门会吃东西。这个日中一时呢是依照佛的制度，佛的规载，制度就是规，规载就是规矩来修行的。因为啊佛呢是中午来应供，早晨呢是天人应供，天人吃饭的时候，午中呢是佛吃饭的时候，咱们呢过午累的时候就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啊， 晚间呢就是鬼吃东西的时候。出家人为什么晚间不吃东西呢？就因为你晚间呢一吃东西的筷子碗一响啊，那鬼他就想来同你抢东西吃。等他吃啊，你人吃的东西一到鬼的口里就变成火，一变成火他就生嗔恨心，他就要给你打灾了，给你生病。所以啊，修行的人晚间不吃东西，就是因为这么原因。他叫日中一时不散。第四呢，就节量食。节呀，就是节省，节要，就少吃一点。明明吃三碗饭能饱啊，吃两碗半就可以了。要吃两碗就饱了，吃一碗半，怎么样子呢？总叫的差一点点，不要吃的太多了，因为你吃太多了，就是肚里呀、没有地方存这个饮食了，就要啊做了很多的功啊，到厕所去啊很多次。所以啊，节量食，今天吃多少啊就一定吃多少，这是节量食。第五呢，过午不饮浆，过了十二点钟啊，也不饮浆，就是那个比如苹果水啦、橘子水呀、牛奶呀，这都叫浆之类的。还有啊，豆子啊，做的有豆浆。过了午之后啊，真正行妥妥横的不饮浆。他们有的行一种妥妥横，有的行两种，有的三种，有的四种，有的五种、六种、七种、八种、九种、十种、十一种、十二种，有的完全都行的，有的单行硬行一种，这没有一定，是量力而为。这第五呢，就是过午不饮浆。这个一两种、十五种，住也有五种。